后世社会常常被人攻击，说这里写的不好，那里写的不好，这样这样这样那样。这后世社会，我是非常的不公平。我又要讲这我们的张爱玲的张姑奶奶。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我现在要把他驳回回去。他说一生里边有三大遗憾，怎么呢？食鱼刺太多，海棠没香味，第三大遗憾什么？《红楼梦》只有八十回，曹雪芝只写了八十回，后世是没写完。这么说啊，他说后来他就常常讲攻击后世社会，他说一到了八十一回，天昏地暗。这么说，哎呀，我想张爱玲那么敏感，那么聪明，那么的人，哎呀，后世社会他没看懂。这才是我的遗憾之一，我想。我说这个后世书写的好的地方太多，亮点处处有亮点，而且很重要。没有后世书这个悲剧，像宝玉最后我也讲过，给过很长的一个 lecture 讲的宝玉出家，黛玉之死，没有那两根柱子，没有那个悲剧，根本这本书就不能成立。这写得很好的会是这一回，第八十二回啊，这个黛玉啊，白天呢，他这个袭人呐、啊，袭人心里边这个袭人也是心机很深的一个女孩子，她的一生的那个也想抓住宝玉，抓住宝玉的心，抓住宝玉这个人，因为她最后她得的位置也是个妾的位置，从前有了妻，大概那个时候呢，一定会有个妾的嘛，啊，他是最多是做妾的位置，那个正室，那个妻子正室是谁，就决定他的命运了，就是那时候呢，大家看来看去，大家风言风语讲的，就是贾母也不露声色。不过有些地方已经透露出来了，是要选宝钗了。可是那还没有太多的这个迹象啊，这个选宝钗。那时候大家都在猜，有的说很可能选黛玉，因为黛玉最亲吗？她是姑表。那个是姨表，中国人说姑表比姨表亲，大家知道吧？姑表比姨表亲，因为姑表的话，他的妈妈姓贾；姨表的话，妈妈姓雪，这就不同了，那这个是一个是贾姓，一个是异姓。那么大家以为是他的那个袭人，当然这个心里边有就跑到那个黛玉那边去，那一回不知道大家就讲了，那时候王熙凤把尤二姐磨死了，啊，把尤二姐磨死了，而且呢，这个雪攀呢又娶了一个凶老婆。嫁金贵，翻山倒册的，他说的。那个袭人就讲了，就说，袭人不敢讲是王熙凤，这伸两个指头，这是二奶奶吗？他说，二奶奶也够呛的了，整那个把这个尤二姐这样活活磨死掉，又说。那个黛玉也很，黛玉很敏感的，一听他说：“哎呀，那袭人从来这个女孩子很懂分寸的，从来不在背后讲人家坏话的。哎，怎么是论起来？怎么论起这个什么正房偏房来了？”他心里面一动，他就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这个很家里面的事情很难讲，他要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西风压倒东风。大家这么讲是讲的啊，大家这么讲的。哎，那时候正好呢就那个薛宝钗的那个家里面派了两个老婆子给他替那个林黛玉送燕窝来，那两个老婆子不懂事，一看到这个林黛玉，哎呀，长得那么好，哎呀，难怪说好像就是以后配我们宝二爷，都讲一下，那这个不能讲的嘛，是吧？啊，赶快把这老婆子赶走。晚上，黛玉就心里边，你看白天又有戏人来讲，又有这个老婆怎么讲的，这就刺心了。晚上做了个噩梦，这个梦写得极好，啊，非常 Freudian， 写得极好，一个噩梦。在梦里边，他突然看清楚了他在贾府的这个处境了。要出现，他梦里面突然觉得，哎呀，王夫人啊，凤姐都来说，哎呀，我要把你这个恭喜你啊，这林姑娘要把她嫁走了，要把林黛玉嫁走，而且嫁出去，而且是当续房这样子的，她嫁走，那个说是这啊，你的这个父亲啊娶了一个太太。娶了这个续房太，其实他父亲已经死了，娶了续房，你的继妈就是你的继母，你就是指定的要你嫁出去的，这是梦里边啊，这么想，啊，黛玉就急得不得了了，就求他们说，这个我不怎么会把我这样子弄了，我不那个，他就去求老太太，去求贾母，到贾母那边去，就抓老太太，叫老太太救他。这个时候，突然的看到。贾母啊，很不耐烦的，那就说，贾母脸上没有什么表情，那很不耐烦的啊。这个黛玉就说：“你要救我的，这老太太救我的。”贾母很不耐烦说。后来就跟鸳鸯讲，他说：“黛玉说把我闹得我累了，你把他请他走吧。”这发觉原来平常的时候在凤姐啊王夫人啊各个那么疼，好像表面都那么疼她，那么宠她，尤其是贾母啊那么宠她，原来她看出他们的虚伪的地方，也看到她原来真正的他们的真面目，对她是吧，这么一看的时候，贾母把她，后来贾母选定了薛宝钗的时候，对黛玉就比较冷淡了，。这个他梦里边已经看到他自己的命运，看到，后来他就到宝玉那边去，就是到宝玉那边去。宝玉说：“那不宝他最后能救他就是宝玉了。”宝玉，他说：“这个宝玉，哎，宝玉，他说，哎，我早都要娶了你的。”我这么说啊，他说你是我的，我说啊，那宝玉这个黛玉说不行，他们要把我嫁走的。他说这个宝玉说，我的心都给你了，讲的是不是？就自己拿刀把那心一划开吧，胸膛把那个刀把那个心这么掏出来，掏出来啊！他在以后嘣咚那个掏完了以后，那这宝玉就倒下去了，这黛玉一下子惊醒来，一下惊醒的噩梦，一下吐了一口鲜血，太刺激太大了，他写的真好，他那个鲜血里面，哎呀，这跳动的血，黛玉什么，他要了什么，他整天要什么，要宝玉的心啊，宝玉都挖开来给他。挖开了给他，所以这个梦的时候，也是这梦写的非常，写的很恐怖，写的很好，写的是从此那个黛玉那个是那个是那个健康啊，一直往下这个走了啊，这一次那个他的梦里边已经讲了。后来果然那个贾母他们呢， 这个雪姨妈他们呢，这个是已经在背后暗暗的已经把宝钗定下来了。从贾母的观点来说，那啊，宝钗懂世故，这又他又健康，白白胖胖的，又很健康，又懂世故，又长得又好，又有家里边又有钱，他就说各种条件，他就讲了嘛。他说这宝，他说后来他讲了，他选宝他自己讲的，他说啊，林丫头的孤僻也是他的好处。他讲了，黛玉很孤僻，不过我不选她呢，也是在这种地方，何况她是一个，看她的讲的这个寿延不长的，讲的她这个观，你当然要娶媳妇，要娶个健康媳妇啊，那啊，娶个媳妇她能生孩子啊。他的生孙子接传宗接代啊，要林姑娘去生孩子很难呐、啊，是吧？林姑娘生孩子很难啊，林姑娘身体又不好，而且脾气又孤僻，是吧？所以就定下来了，定下来给他，定下来之后那是不敢讲，为什么？后来他发觉说有这个宝玉心上面，他们两个人有。已经生情了，袭人就跟他讲了，袭人就跟他，那就定了宝玉，定了宝玉。那个时候呢，也是因为另外一件事情，宝玉的那个玉不见了，宝玉那个玉丢掉了，等于他的心丢掉了，剩了一个躯壳了，剩了躯壳了。那个时候中国人相信就是，如果这个结个婚，冲冲喜。可能还恢复过来，啊，所以就很急的要把宝钗定下来。定了以后呢，他晓得这个东西，因为露出去呢，等一下子宝玉他又闹起来了，不肯的怎么办呢？所以大家都封闭封口，不准讲这件事情，不准讲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呢，黛玉生日。黛玉生日了，但是黛玉生日了，那个贾母他们那个也在形式上还要替她做生。这个时候呢，雪姨妈跟不是那个宝钗就不会来，不会出现了，因为她已经被定了媳妇了，定了是媳妇就不会出面了的。所以，但是那些家的人还在。强颜欢笑的，好像做这个birthday party 生日宴，那这个写的真很好啊，很这个曹雪芹说，他有时候悄悄他随便的一笔，你们要注意。讲黛玉那天呢，穿得很漂亮，打扮得像嫦娥一样，嫦娥又是一个仙女，像嫦娥一样。那个讲那个是嫦娥一样讲起来，那当然也唱戏了，什么戏呢？蕊珠记，蕊珠记的一则叫《敏生》，讲的是什么呢？嫦娥奔月的故事。嫦娥奔月的时候，你看他讲他打扮的像嫦娥下凡一样，这个时候又唱这个戏，你看讲的这个时候又点了他嫦娥的命运，宝这个黛玉像嫦娥的命运一样，啊，嫦娥奔月，带着这奔月，啊，嫦娥为什么奔月？不是偷灵药吗？对不对？偷了灵药以后就奔月了嘛，对不对？他本来就想嫁给后羿了嘛，啊，后来他偷了灵药，他就奔月了，就永远在月宫里边了，在月宫里边了。李商隐有一首《嫦娥诗》，写得非常好，我觉得可以来解释这个林黛玉的处境。嫦娥诗啊，云母屏风。 烛影生明云母，就是一种宝石了啊，云母啊，那个做的屏风，烛影生就是个蜡烛的影啊，很深，就晚上了嘛，一定很晚了嘛，这个诗人一个人在很寂寞的一个人啊，是的，长河渐落晓星沉。那长河就讲的星河了，慢慢下去了，那个星斗啊也一个一个沉下去了。从这里就想到了天上的嫦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星。这是什么星呢？你高处不胜寒，一个人在月宫里边永远在那里啊，然后在那里了，虽然偷了长生不老的，偷了药，但是又高处变成什么心呢？寂寞心，夜夜心，寂寞心。对于林黛玉来说呢，林黛玉偷了什么灵药？偷了情啊！这个你拿了那个情灵药的那个像嫦娥一样，你的处境是什么呢？是碧海青天夜夜心。你说这个时候，他说林黛玉的处境完全孤立了，在这个大观园里边，完全孤立了，就像嫦娥在这个月宫里边，广寒宫啊，冷啊，广寒宫啊，是吧？在那里边，这什么呢？碧海青天夜夜行，那个灵药不是随便偷得的，灵药也不是随便能藏的。啊，是吧？藏了以后，是吧？所以在他这个这每一个戏，每个什么东西都有《红楼梦》讲不完的，《红楼梦》的都是些 code， 都是些密语，翻了，一层讲下去。所以我在说啊，我《红楼梦》我教了好多年，在加州大学，美国的，用有些教的是西方，美国学生，美国学生没有这个中文背景的，没中文，我用的是 translation， David Hobbs 翻得很好，可是讲到这种地方讲也讲不通。所以这本书是有文化的隔阂的，什么嫦娥啦，什么七七八八啦，你说，我想什么西方一点感觉没有，什么偷灵药，偷了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难，所以难弄，所以呢，你看这黛玉这时候已经完全被孤立了，然后最后，我想。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理，这是《红楼梦》里边的高峰之一啊，这是写的极好。这个林黛玉这个大家都知道，傻丫头告傻丫傻大姐告诉她听了，已经定了是薛宝钗了，这已经马上要结婚了。林黛玉一听就其实整个是错乱了。这个后来她醒过来的时候，她知道必死无疑，她求早死，整个她一生的追求一生落空。她死的时候，她要什么？这个时候黛玉。啊，这才是，他就第一啊，是，你看林黛玉焚稿断痴情，他的诗稿，诗代表什么？他的诗是他的灵魂呐，对不对？诗是他的灵魂，他在这个这病得很，他快死的时候，他叫这个叫雪雁、紫娟跟雪雁的两个丫鬟，叫紫娟，把这火盆端上来。冷嘛，放端在炕上来，端上来后，大家记得两块手帕吗？写的真好，这个时候用上派上用场了。好啊，他把那两块手帕，把它要撕，把它两块手帕表示什么？两的爱情嘛，两人最亲密的那个爱情在上面嘛。 他把那个撕，怎么撕不动嘛？所以把那个一丢掉了火里面烧，把那段琴烧掉，啊，把那段琴烧掉，烧了以后，他把那个撕，把那撕搞撕，撕是他的灵魂呐、啊，把那撕搞一丢，丢到那个里面去，哦，烧起来，烧起来了，是焚稿，焚稿，这烧两块手帕。烧掉他的爱情，烧掉他的肉体，他跟宝玉之间两个，他的眼泪在上面的，宝玉的这个用过的旧手牌，蒋玉的肉体的烧掉，烧掉尸，尸是他的灵魂，焚掉，在这世界上不留任何的，这个他自己的事，不在世上不留情，烧掉，烧掉，这个时候，他跟最后的时候。就跟那个紫娟讲，我是干净的。他说讲的很决绝，讲我这里没有亲人，我这里是甚至干净的，好歹要人把我送回去，跟贾府一切的人一刀两断，自己又要不是结本纸本结来还结去，是吧？不叫污皂炫巨沟，是吧？这个时候，我们的林黛玉突然间，她这好像她的真的长了，她变成一个很刚烈的殉情的女子。林黛玉，说她这一段写的非常的，焚稿，焚的手帕，写得好啊。他们两个人最后，我想，这段写的非常好。所以就是你看啊，你看啊，当黛玉气绝，正是宝玉去宝钗这个时辰，紫娟等都大哭起来。李纨、探春想她素日的可疼，今日更加可怜，便也伤心痛哭。因潇湘馆离房子甚远，所以在那边并没有听见，一时大家痛哭了一阵，只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之声，侧耳一听却又没有了。探春、李纨走出院外，再听时，唯有竹梢风动，月影移墙，好不凄凉冷淡。最后一句，啊，黛玉之死，啊，黛玉轻轻的一笔过去了，啊，那边只见新人笑，这边哪闻旧人哭，啊，这个是我们的黛玉是变成非常。凄凉惨的是吧？啊，往下，这个在这个在这个在这个第五回的判事里边，老早已经写好了，他跟宝玉两个人的感情的爱情是一场悲剧，一场悲剧。你看，一个是阆苑仙葩黛玉了，一个是美玉无瑕宝玉了。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望之绝崖，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泪尽人亡。好，我们讲的是林黛玉讲到这里，休息几分钟。